万一如果你的衣服服装不太整齐呢，你可以顺便预备一下，这是电梯里面的镜子作用。但是我这个题目有一个副标题我没有打出来的，就是自由和保守。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讲的呢就是简介。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借着书信对哥林多信徒所讲的话。书信呢就是传达信息，我们知道你写信，你的信现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写信，都是在那里打字啊，用手机就把那个信息传递出去。写信的人呢，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写信，因为那个邮政局的邮费不断的在那里增加，所以很多人都不写信。但是呢，你能够收到远方一封信呢，这是一件很尊贵的、很难得的一件好事。但是现在还是有些人喜欢写信。信是完整连贯，所以保罗借着书信来对哥林多人讲话。那么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呢？我只是挑选这个保罗书信的一部分，对不对？因为如果我要把哥林多前书在这里一读呢，你说啊，牧师不会讲到了，从第一章一直读下去，那么这十几章一读完了，我们都已经超过那个我们聚会的时间了，对吗？所以呢，讲到呢，因为时间所限，不得不采用一段。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但是听惯我讲道的人常常说，你最好有一本圣经在旁边，因为古代讲道就是读圣经，是读神的话，不是讲道，是主要是要让你知道你要吃什么东西。道是圣经的话，你要信仰扎根在上帝的话上面，所以讲道的人是借着讲道把人带回去读圣经。那么如果你没有读这段圣经，或者刚才头一次啊读过一次，我的讲道就是要你慢慢读这个经文呢，我也把它打出来，但是刚才大家已经读过，那么我也给你浏览一下，但是呢你不必慢慢一个字一个字读，知道它的意思我就会下去的啊。这似乎也是经文的一部分，保罗就是不愿意他们不知道他的祖宗所过去所经历的事情。那么这些经文呢，就讲到他们所经过的这些情况。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我就不再翻圣经，你没有圣经，你有手机，你打开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到第十三节，你慢慢的去看，你就知道我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好，今天我到了后面，我就把讲道的概要告诉你。内容是这样，刚才我所讲的内容是第一呢，就是 经文的脉络，经文的脉络呢，就是保罗写这封信，你要知道它的上文，因为书信是要知道上文和下理，对吗？因为你不能半当中抽了一段话，但是你不知道它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到十三节所讲的话，你就必须要了解经文的脉络。等一下我讲到第一部分就会跟你讲经文大概是讲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今天只是抽其中一段讲。然后呢，我们接下去呢，我把这段的经文分成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们的列祖过去所得到神的恩典，然后保罗把他们过去他们的祖宗选民的祖宗他们做一些不妥当的事情，所以虽然他们是从埃及被救赎出来，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并不是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变成一些半途而废的人。然后呢，所以保罗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再翻炒一下。所以如果你不读旧约，你就不知道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事情。然后呢，保罗提醒基督徒，你们应当有的警觉是什么？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那然后最后是归纳和结论，这就是今天我要讲到的大纲，大家知道。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因为有圣餐，所以讲到的时间又少了一些。不过我先把一个概要放在你的心里面。好，我们先要注意的，你要记住啊，头一点我们会讲到经文的脉络，第二是它里面的内容的第一段，内容的第二段和内容的第三段，所以下面我的讲道就是包括在这个地方。经文的脉络我先给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前言我们已经讲过，保罗是借着书信向哥林多信徒讲话，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选用的经节，是挑选书信的一部分。其实经文本来是连贯的，所以读圣经你要注意它上文下文，才不会断章取义。许多人读圣经只是抽他喜欢的地方来读，但是圣经有一些是你喜爱听的，有些是你不喜爱听的。因为你如果犯了圣经所讲的话，那你最不喜爱他讲你。好像有些人说，牧师为什么在讲台上骂我？牧师哪里有时间了解你在什么地方你所做的事情？刚好神借着牧师所讲的话，刚好指到你的痛处，也不是牧师有意了解哪个人怎么样，对吗？好，那么许多类的经圣经在每一卷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圣经的版本很多不同类，但是呢，他们通常每一卷书都有简要的介绍或者提要，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一个大体，那个大体就是它的脉络。那么历史和地理 和保罗那个时代的背景呢，就引发了这个重要书信的产生，而且借着保罗解决早期教会的问题，就留下一些宝贵的遗产，成为后来教会的提醒。因为早期教会出现的事情，历史背景是不一样，但是人性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永远在一个时代，人都是堕落的，人都是贪婪的，都是希望得到利益，都是以自我做中心，因此人性很多都是一样。所以有些人说有好的社会，但是没有好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社会再好，人不好还是有问题。好，哥林多前书的大纲就是我要大家了解的它的纲要的脉络。今天呢，我把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当时期所出现的情况。保罗在这封书信一开始，如果你通读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我想你回去你要了解今天我讲，你就最好前面了解一下，后面你还没有了解不要紧，因为书信总是前面带出后面的东西，对吗？好，那么前面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教会的问题带到保罗的面前，然后呢讲到那个教会哥林多教会产生这封信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别人把教会出现的问题摆在保罗的面前，于是保罗就要面对。因为你写信来一定会有原因，为什么你没事也写封信过来，就是因为他教会很多事情，所以有人就写信给保罗，告诉保罗有什么事情，有很多混乱的事情，他们当中有纷争，有接党啊，有许多各种的混乱，混乱又有很多让教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神的话是真理，他不怕隐藏当时教会有问题，现在教会还是有问题，这些问题不过好像过去拐弯不同的时代表现的形式一样，但是其中的问题有纷争，有接党，有乱伦，有打官司，有淫乱，有婚娶的问题要问，也有一些有关吃东西到底寄过的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那么如果我在街市上买那些东西是寄过的，那对我来说到底对不对，那他们都在这里在产生这些的问题。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有信仰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后半讲到聚会当中的问题，有蒙头的问题，有圣餐应当怎么样举行圣餐的问题，也有恩赐的问题，有讲到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信仰的问题，然后最后教会有一些杂的事要处理，要捐钱去支援耶路撒冷教会，还有一些问安的话，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脉络，给大家知道一下。你一个圣经前面可能也有这些东西。好，我今天我就要来。所以从上面的纲要，我们知道保罗是从格莱士家人知道哥林多教会的情形， 所以保罗知道，不论是彼此纷争接打，或者是其他生活的混乱，彼此的诉讼，或者是道德败坏，或者是婚嫁，或者是独身，或者是丧偶等等，或者吃过祭偶像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归根结底，就是人没有正确认识真理，结果就滥用自由，造成了许多恶劣可怕的后果。所以保罗在他写信的时候，他也说，我虽然是自由，但是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自由这件事情呢，真正是麻烦，但是没自由也很麻烦，而且更麻烦，对不对？因为自由的东西呢，特别有些人读圣经说，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只听他的话不会犯罪，那岂不是天下太平，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自由，你觉得我只是一个机器人，对不对？那你做一个机器人，没人动你的时候，你就站在那，那你愿意吗？你找一个机器人，你说他可以帮我做家务，跟他结婚，他没有反应。那个自由呢，自由选择也是一个麻烦的东西。有时候呢你做爸妈希望孩子，但是呢孩子当然不要爸妈把他绑住了，所以爸妈有时候就问他说，你要吃什么东西，他说我要吃只能够吃鸡肉。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儿子告诉我，他只能够吃鸡肉，他不需要，他不喜爱吃牛肉。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只要吃素菜，不要吃肉。他说，所以这个选择的东西是很麻烦的东西。上帝给亚当夏娃有选择权。其实上帝是什么？上帝不知道什么是好吗？是，但是上帝好，他爱他，他还是给他选择权。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自由选择，一个神所命定。但是神愿意我们是自由选择他所喜欢的，对不对？爸爸妈妈当然知道孩子会选择，但孩子要选择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怎么办呢？其实神愿意像父母一样，他愿意孩子选择他所喜欢的东西，是他选择的，他甘愿顺服，这个选择才有意义，对吗？如果他是被强迫来跟着你，选择你所欢喜，但是不是他欢喜，那这个父母就觉得，虽然他是做，但是做的并不甘心，并不乐意。所以神愿意我们选择他的旨意，不是说神没有想法。所以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常常打架，那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在旧书里面不了解的一个命题。今天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他的自由就是错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些事。所以保罗就 比对犹太人出埃及的古代的历史，用来对教会信徒来说，就是提醒信徒，你要谨慎运用自己的自由。以色列人他们出问题就是在这里。那么选民所得到的恩典，我已经说今天我们有三第一，选民所得到的恩典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以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而且吃一样的灵粮啊，吃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云下海中所指的云柱和过红海，象征信徒受圣洗归入基督。有一些提到云和圣灵是有关的，灵食灵水当然是指着玛纳，指着清水，象征信徒我们守圣餐的饼和杯。那么以色列人列举的事情是新约的一些预表经典啊，我不花太多时间讲这个。教会的圣礼也是只有圣洗和圣餐，刚好我们今天是头一个礼拜，后面啊有圣餐，下礼拜有一些弟兄姊妹要接受洗礼，教会有洗礼也有圣餐。好，保罗引以为戒的是，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但是这段的历史，保罗提醒他们不要惹上主不喜欢。不信的恶心，信徒如果你不信神，就像以色列人派探子去探了那些地方，结果他们又不愿意进去，他们不相信神把流来于你的地赐给他，所以他们看了之后看见那里的艰难，他们就不想往前走。所以很多人神发脾气，神在那里啊惩罚那些十个汉子，他们不肯进去，结果让他们被倒闭在旁。他们做了很多不可参见恶事，况且你读啊摩西五经前几卷书，从啊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有许多的历史你自己先看。那么亚伦造金牛，百姓拜偶像，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的偶像不只是一些有形的偶像，也包括你心中贪婪，你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你以物质作为你的中心。那么他们犯奸淫，巴兰交唆巴勒用女色引诱选民拜摩押的神，也不可以试探你啊。他们神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讲到他们试探他十次，最后不可以发怨言。怨言是神所最不喜欢的事情，家庭出问题，口舌出问题，就是埋怨。人的本性最坏的就是没有感恩的心，只有埋怨，从来只看见对方的不好，没有看见自己的不足。这个是神要禁忌的事。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很具体的跟大家讲，也 用他们的自由权专门做坏事，不做好事。结果神把他们，本来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埋怨上帝，在旷野没有韭菜，没有葱，没有这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就挑剔，神供应他们有马，有鹌鹑，神把肉送给他们，把马拿从天上降给他们，他们还在那里埋怨上帝。他们的鞋子没有破，他们说穿的没有破。在旷野这十年，神在那里锻炼他们，让他们认识他们的本性，然后才明白神的爱和神。那么信徒应当有什么样的警觉呢？在这里作为见解，第一个是结论，提到他们选民滥用自由，结果就倒闭在旷野。第二，他用保罗用这些他们的失败作为信徒的警戒，他这些是给我们做见解，所以他提醒第十二节，保罗对自以为可以站立得稳的人做一个提醒。所以凡是自以为站立的人，总要小心，免得跌倒。许多人自以为他是可以稳定稳固。最后第十三节，他有一个提醒，你们在诸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因为神会帮助他。所以门信仰的门路是不能靠自己，必须全然靠你，一切的事都要用神做中心。你要运用你的自由去选择神的旨意，因为神所看比你更远，神所看比你更深。你以为是不好的事，可能是对你有益处的事；你以为好的事，可能是对你坏的事。很多时候，罪恶常常好像一时的舒畅，但是结果受害最深的是我们。我们人常常是这样，我们赏景不喝，喝罚酒。归纳结论，我今天这篇道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要给大家注意我这个信息的中心。我们常常讲到神的主权，他能够保守信徒，我们传福音常常讲这些话，但是你要记住，选民倒闭的悲剧就成为信徒的提醒和平衡。他的提醒就是不要在恩典中堕落。真理是两面性，你要注意，真理有两面性，一方面有神的工作，第二方面有人的本分。神呢告诉我们，他会保守所有属他的人，但是在他的保守的里面，犹大书第二十一节，神要信徒用你的自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如果神的主权只是救了你，但是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神的保守并不够完全，因为神给你有选择权，你自己不接受他的保守，你也不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你叫神继续保守你吗？ 那不是他强迫你吗？所以人不是还有人的本分该做的事，你的自由还干嘛？你的自由就是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神才放手。你不要走在神的旨意，就像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嫌神，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死在埃及啊？还要救我们出来，让我们倒在旷野里面吗？他们没有想到神救赎的恩典，他们还在那里埋怨神。所以呢，选民亲蒙神大能的拯救，但是后来却滥用自由，就无份于家了。信徒如果自以为得救洗礼，参加教会就可以高枕无忧，那是很错误。同时，信徒应当远离恶事，每天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不应当有保守应许而随便疏忽，这些是错的。巴克，我们知道，有人说他是现代最后一个清教徒，这个神学家，他怎么样呢？他在讲到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在讲到这节圣经，他这节圣经呢，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保守教义，这是保守的教义。他说这个教义呢，不是指说所有宣称自己悔改信主的人都会得救，因为中间有一些人是有虚假不实的宣称，他自以为得救。所以保罗说，凡自以为自己站立的人，总要小心，唯有追寻内心圣洁和真正爱邻舍的基督徒，显出自己真是已经重生，这些的人在度过今生的过程当中，才可以确信自己在基督里的恩典。但是腓立比书保罗在3:12，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我乃是努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到神所要给我的。”所以如果连保罗都不敢保证他一定得到，当然他不是怀疑神的救恩，但是我们看见他都是战战兢兢。所以有一个圣徒临终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啊，某某人，你赶快预备神颁给你荣耀的冠冕。”他怎么说？他说：“我只是希望去到他的面前，得到神救赎中的怜悯。”他不敢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必定的。至于怎么样保守自己呢？巴赫说，保守自己在信心和悔改当中，不是只是守着基督徒的礼节礼仪，这是通往荣耀的路。如果只是相信神的保守，过着一个放肆不羁的生活而骄傲轻慢，这是全然错误，曲解救恩中神保守到底的真正。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不要用人的思想去看神的真理。末了，信徒一生难免会有失，但神应许他要为我们开出。但是有人误以为信徒就可以平安稳妥，甚至可以爆发，那不是圣经的真，是妄想。真理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多有事有苦难，但是主会保守。圣经也告诉我们， 进入神的国会很艰难。其实今生是有很多准备，神借着选民的历史成为我们的警戒提醒，让我们以人的一切可以知恩所得时，我们低头慈悲神的爱心，请你越过我们在人民之中学习，也是善良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在你的真理面前做一个谦卑受教的人，也让你的话能够震撼我们的心，让我们敬畏的心在地上。